中共硬塞假话俾石破茂，日方捉到正，要求三文。马斯克再谈台湾，抢晶片生产就系抢未来。美情报总监已访问四国，克格塞斯下个礼拜访菲日。辽宁官场大变动，三人同日出事，飞集人马反升职。川普总统向已故好友拳击手乔治福尔曼致敬。哥伦比亚大学对川普让步，同意彻底改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4号，在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的资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表示，过去30年，全球二型糖尿病患者激增4倍，尤其年轻一族发病率上升，导致视力减退、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甚至截肢这些风险。除了控制饮食、运动和减肥之外，健康520推出的纯天然草本药方三高代谢宝越来越受大家信赖。 Regina 分享说，
一个月到呢，即食咗一瓶呢，低咗啲药都几理想。护士俾我睇嗰个指数，我都26几，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嗰阵90度。哇，咁好，哇，真係好好嘅礼物喎。
咗两个月唔到呢，我哋糖分係好高囉，1.1，佢冇食药嘅，我哋就买返嚟俾你食。个月下佢落加落到6.4。
购买详情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下面系详细嘅新闻内容。日本首相石破茂21号喺首相官邸接见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这个本来系一场寻常嘅外交会面，冇谂到就掀起咗波澜。日本政府22号发现，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公布的会谈内容，竟然将石破茂冇讲过的话硬塞入去，激到直接向中方抗议，仲要求即刻将呢啲假内容删除。根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外务省22号公开表示，中共外交部21号公布的会谈纪要，同石破茂实际讲的完全不一样。中共外交部网站上讲的是，石破茂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致诚问候，表示去年11月，我同习近平主席就全面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同建立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新成果，仲话乜嘢日方充分认识日中4个政治文件的重要意义，尊重中方阐述的立场，愿同中方加强交往合作。这个听起来好似日本完全认同中共的立场，但日本外务省看不过眼，即刻出来澄清话，石破茂根本没讲过这些话。日本外务省强调，石破茂在会谈中其实谈的是东海局势，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安全问题，还希望中国早些取消对日本水产品的入口禁令，完全没有提到什么尊重中方立场之类的话。外务省对中共这种自己加料的做法很不满，已经正式向中方提出抗议，并要求即刻修正或删除这些不实内容。但截至23号上午，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仲系冇动静，相关内容依然挂喺嗰度。其实这个唔系中共第一次被发现篡改外交会谈内容。去年7月26号，王毅喺卢哥万丈同当时嘅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会面，讲到台湾议题时，中共外交部官方网站亦曾经发表类似改编版。当时中共声称上川话，日方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但日本外务省马上反驳，说这些同上川的发言同日本政府的立场完全不符，还批评中方内容欠缺正确性。中共将外交会谈美化成对自己有利的版本，这个还不是最过分的。2019年5月的中美贸易战谈判， 中美本已达成 95% 的协议内容，但中共突然传来一份修改后的协议草案，删除了多项先前谈妥的关键承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财政部长姆钦直斥中共出尔反尔，最终导致谈判破裂。纵观中共历史，这样类似的例子太多了。这次中共篡改石破茂的发言不过是故技重施，而日本政府强硬要求中共外交部删文，无疑是对中共大话又一次狠狠的驳斥。九评共产党一书早就将中共的本质讲得很清楚，欺骗和大话是共产党的遗传基因。旅美学者、政治评论家陈辉德曾经说，中共的合法性完全建立在虚构的历史和宣传之上，一旦真相暴露，它就失去存在的基础。最近美国白宫高级顾问马斯克提到人工智能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议题，并再次提及中共会不会入侵台湾的相关问题。马斯克在17号接受美国参议员克鲁兹的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 AI 谁领先，关键体是谁掌握了晶片制造的能力，而全球最先进的 AI 晶片有九成都来自台湾的台积电，亦就是说谁能够控制那些生产人工智能晶片的工厂，谁就是最后的赢家。他认为中共入侵台湾的风险很真实，而且不单止是商业问题，更加是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一旦中共动手，全世界的科技业都要熄火。马斯克过去亦都曾经提到，中共军力日益增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已经不好像以前那样，一旦失衡，保护台湾会变得更困难。与此同时，中共内部似乎亦都不团结。据中国独立学者吴造来爆料，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在两会期间连续缺席好几场重要会议，原因是他拒绝配合习近平推动对台动武的法律草案。看来不是所有中共高层都支持打台湾。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表示，美国会提高中共动武的代价，令中共觉得不值得去冒这个险。马斯克表示，这个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但我们做得还不够，美国需要加快人工智能的国内生产来保证国家安全。美国国防部长夏格塞斯下个礼拜将出访菲律宾和日本，除了出席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硫磺岛战役80周年的纪念仪式，还将与菲律宾、日本两国高层举行会谈，论及中共近年在南海地区的侵略抗权行为，及可能要求日本提高驻日美军经费的负担比例。自由时报22号报道，这个是夏格塞斯入主国防部以来首次出访印太地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夏格塞斯将先前去夏威夷并会见印太司令部官员，再转往关岛访问美国军事设施和听取军力简报，最后前往菲律宾以及日本。另外，美国政府宣布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已经访问了日本等国，据悉这个是川普政府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内阁级官员首次访问日本。22号，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透露，加巴德部长已访问日本、泰国、印度和法国。在日本，他会见了高级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以加强伙伴关系和情报合作。虽然这次没有机会造访广岛和长崎，但加巴德表示下次还想去那里，以纪念在原子弹爆炸中丧生的人民，展现川普总统防止核扩散和避免核战的决心。3月19号，辽宁省突然爆出三名厅级高官在同一日被查，分别是检察官齐国生、长兴岛经济区原书记杨广志和大连海军关长刘大立，职务涵盖检察、经济和海关等敏感职位。22号，李彦铭在新唐人发表文章称， 在这个之前，二月底，辽宁省委原副秘书长孙东克亦被带走调查，短短二十日，四人落马，令人怀疑不是巧合，而是一次政治大清洗。不过，辽宁省长李乐成升任北京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高领导人，司法厅厅长吴彦君亦都升任司法部副部长，而接替李乐成做辽宁代省长的黄新伟是由河南来的老将，和已故前总理李克强关系匪浅。这一系列的变动引发外界对辽宁官场有人高升、有人落马的强烈关注。外界认为那些不是习近平的人马，反而一个个升官，背后可能藏着更大的政治变动。有分析说，习近平近期身体出情况、失势的传言不断，高层权力可能正在重新洗牌。另外，辽宁这里本来就是权力热区，以前江派大佬薄熙来、周永康、李长春都在过这里，还有李克强亦曾主政过，辽宁政坛成为多方势力的角力场。除了薄熙来、李克强都曾经主政过辽宁之外，现任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和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中共十八大之后、二十大之前亦都曾经主政辽宁。中共下半年要开四中全会，高层边个上边个落，怎样洗牌，辽宁已经开始了前哨战。川普礼拜六向已故的拳击手乔治·福尔曼致敬，称这位重量级传奇人物非常特别。川普在自己的真相社交平台上发文称，乔治·福尔曼去世了，毫无疑问他是拳击史上最重、最有力量的拳击手，他真的很特别。他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他的个性比生命更伟大，我很了解他，我们会想念他的，向他的家人致以最诚挚的慰问。福尔曼在1968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击败苏联选手塞普利斯，成为当年的奥运金牌得主，但他最出名的还是和传奇拳击手阿里和乔弗雷泽的激烈比赛。福尔曼退赛后变成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并推出了烧烤店。据布赖特巴特新闻22号报道，福尔曼的家人星期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在亲人的陪伴下去世，享年76岁。家人表示，作为一名人道主义者、奥运选手和两届世界重量级拳王，他深受人民的尊敬，他是一股向善的力量。一个有纪律、有信念的人，为了家人不懈地战斗，维护自己的声誉。我们有幸能够同这位男士一起生活，会缅怀他非凡的一生。星期六，川普在 X 发表文章，分享了一张自己年轻的时候和福尔曼站在一起微笑的相片，相片似乎是在纽约拍摄的。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是即将参加费城举行的美利坚大学体育协会一级摔跤锦标赛之前，发表了对于失去好友的缅怀声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2号报道，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礼拜五表示同意按照川普政府的要求进行彻底改革。之前该校被批评容许反以色列的示威活动在纽约校园盛行，同时没有给犹太学生提供足够的保护。法新社说，在过去一年半，哥大校园一直是反对以色列的学生举行抗议活动的中心。该校被批评在处理支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时过于纵容。川普政府曾经给这所著名大学一个礼拜的时间来接受改革措施，如果他希望重获自川普重新掌权以来华盛顿削减的4亿美元联邦补贴。之前哥大4亿美元的联邦补助已经被冻结，不过在哥大寄给川普政府的信中 并未提财政问题，只是表示已经打算好彻底改革，包括对学生抗议活动的管理，禁止在校园蒙面或因非健康原因戴口罩，学校将加强安保，规范学生的抗议活动，正式定义反犹太主义，整顿中东、南亚和非洲研究系等措施。另外，哥大还将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服务机构，雇用360名特工，目前他们正在接受培训，将在适当的情况下有逮捕他人或将人赶出校园的权利。川普政府没有回应这些是不是足以解除对该校的金融制裁，不过这个似乎是哥大首次表示和川普的路线保持一致。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